首先，让我们欢迎来自西班牙的吴承忠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，令自身多年疾患神奇不药而愈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舍命度众的恩师卢军宏台长，尊敬的各位法师、义工们及来自各国的佛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来自于西班牙瓦伦西亚，非常感恩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学佛感悟和体会。2014年11月的某一天，我的血压突然一下子飙升，下压120，上压都达到220，高得非常惊人，心脏、脉搏也随着血压的升高在增速，我感觉自己的生命随时有可能终结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我真的束手无策，决定立即回国寻找上海专科医生检查。检查结果都说我没事，我还是很担心血压突然飙升的原因，又跑回西班牙预约马尼斯斯医生专科重新检查一遍，医生还是像中国专家说的一样没事，但我硬是不相信这个结果，还是来回的在医院里做各项指标的检查，整整两年的时间，把自己折腾的胆子小了，白天一个人不敢待在家里，夜晚一个人不敢入睡，碰到太太出差，我就整夜的失眠，真是度日如年。心想我一个堂堂正正的大男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又真能保护好我的家小。直到2016年的九月份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从一位同修手中经过心灵法门的宣传单子，听了心灵法门速损无比的实力，同修让我进群有时间看看视频，听听鲁台长的开示和白话佛法，我被鲁台长精诚的图腾视频深深的震撼了，彻底唤醒了我的本性，当即表示要跟着台长学佛念经，主动向同门师兄要了经书及空白的小房子，开始为自己的要经者打胎的孩子念诵小房子，做好自度度人。没多久奇迹发生了，我的胸闷、心脏跳动过速的症状真的不治而愈了。血压也开始回路了，心灵法门灵验真实不虚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慈父恩典。2017年九月24日，墨学生平第一次参加意大利美兰法会，见到了慈悲的卢军宏台长，那层熟悉的音容，是我泪流满面。师父，我来迟了。立即决定再参加10月1号法国万人大法会，两场法会结束回来，感觉自己人比疫情轻松快乐了，念经比以往更精进了，每天能念诵3至4张小房子，胆子越来越大了，终于能独自在家 单独睡觉了，真是法喜充满。现在我一方面通过学习白话佛法，让自己逐渐了解白话佛法的真实含义，让自己破迷开悟；另一方面通过念经、许愿、放生、还清债务，让自己离苦得乐。弟子发愿，竭尽全力弘法度众，许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助观世音菩萨亲属亲迎，慈航普渡向西行，依世修成报佛恩。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敬请慈悲的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护法菩萨慈悲原谅，感恩大家。
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多伦多的顾诗英同修与我们分享白话佛法，令其破迷开悟，学习大乘佛法，广度有缘众生，找到生命的意义。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，感恩法师们，感恩义工们、佛友们，感恩大家。大家好，感恩殊胜机缘共聚欧洲，与大家分享我的学佛体悟。相对很多其他人，我的人生和学佛经历算是比较平淡的，没有什么大风浪，但人生就是个烦恼道，总是要经历些磨难和痛苦才能被称之为人生。从小就喜欢看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演义》等神话故事，虽然对菩萨、佛、神等有敬畏之心，但也不曾真信过。直到2012年，通过我母亲结缘于佛法，结缘于卢军宏台长。记得那是个八月，因先前家中不顺，母亲就时常翻看报纸中有关风水的内容，从中已得到启示和帮助。某日，一篇卢军宏台长的文章引发了他对佛法的浓厚兴趣。同年9月，得知卢台长即将在多伦多开法会，在母亲再三要求下，便陪其前往。殊不知，正是这场法会奠定了我们全家学佛念经的基础。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，对流落人间的孩子不离不弃。母亲在参加完那场法会后，就深信因果，开始学佛念经，相信通过佛法可以帮助自己及我和父亲还债改运。2012年大学毕业之际，我正在为找工作犯愁之时，母亲通过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许愿、念经、放生，帮助我顺利地找到了职业的方向，为后来找到理想工作而铺路。为了让我和父亲及早念经，母亲每天会为我们念诵经祈求，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早开智慧学佛念经。当时虽然没有对母亲恶言相向，但心中对她的努力和劝说却甚是不解，回想当时自觉惭愧不已。师父说过，念经就像烧开水一样，要持之以恒才能看到效果。在母亲不懈的努力下，我和父亲慢慢在改变，从帮助观音堂做素餐开始，到自发开始学佛念经，整整历时5年。感恩我的人间母亲没有因为我们的愚痴而放弃度化我们，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成全。2016年，人生中第二次参加师父的法会，听台长慈悲讲法，并为大家看图腾解答疑难杂症， 看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义工们全心为法会付出，心中无比震撼。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，可以让全世界这么多的年轻人随卢太长一起学习佛法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这场法会我全场认真听讲，发现台长的佛法讲得深入浅出，时而生动，时而幽默，用生活的话的语言将高深的佛法讲得深入人心。只有大智慧者才能将深奥无比的佛法以白话的形式来演绎，这才是真正的普及佛法。通过用生活中浅显的例子让大家理解佛法的教义，正所谓佛法不离生活，生活不离佛法，将佛法生活化，佛法就是生活。师父通过看图腾慈悲点化世人，万事万物皆有因果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事，所有的开心与难过，都在一世又一世的轮回之中重复上演，只是随着转世投胎，大家都迷惑了，不记得了。经过多伦多法会，感动于师父的慈悲与法会的殊胜，我们一家决定参加2017年2月的新加坡法会，并报名做义工。买完机票没多久，一晚做梦，梦中在父母老家的农村，大片空地上人山人海，很多穿着红色义工服。梦中我跑上跑下，感觉在筹备法会事宜，但又怕错过师父。梦醒之后十分纳闷，也就没有特别在意。直到2017年2月新加坡法会前夕，突然收到国内亲戚来信，说爷爷送抢救室，并在不久去世。无奈的我们只有在悲伤之余赶往国内奔丧。突然想起几月前的梦境，这件事不正好应了那个梦吗？原来那是个预示梦。师父讲过，学佛念经的人梦境是有预示作用，如果梦境预示着不幸或灾难，学佛人可以通过念经去化解，使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懊悔当时的我学佛不精进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在家人出事关键之时无法帮忙，不然也许可以通过许愿念经放生帮助爷爷度过一个劫难。在此事之后，我正式的开始学佛念经，也是为了超度过世的爷爷。心灵法门的四大法宝，许愿念经放生读白话佛法，对于我个人而言，白话佛法是让我受益最多，是真正让我开始懂得修学佛法修心修行的良方。2017年底，我开始参加周二的白话佛法进修班，但因幼年就移民加拿大，我的中文程度非常有限。最初学白话佛法时，只要稍长或有点深奥的佛学知识都无法理解，更不用说答题了。但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随着坚持参加共修，我的中文水平也慢慢的提高了，同时也明白了许多道理。佛法深奥无比，但经过台长师父白话的演绎，使我也能够读懂其中的道理，受益匪浅。我非常感恩菩萨与母亲慈悲，让我能够听闻佛法，给我这个机会改善自身。相比学佛前，我的脾气改善了很多，不是一碰到事情就着急，而是尝试去包容和放下，让自己能够最大限度地接受他人的语言和行为，尽量不要伤到他人。我会继续努力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，做一个更好的学佛人。如今的我会跟师兄们一起去弘法做义工，并参加各种素食推广活动。忙累到极致时，每天只有几小时的睡眠，但我的内心却十分充实，因为我在学习观世音菩萨，学习卢台长、卢军宏台长师父，修行大乘佛法，救度有缘众生。生命的意义在于哪里？在于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救度众生之中，做一个对家庭、对他人、对社会有意义的人。在这里，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佛友、师兄们能够多多念经、许愿、放生，学习白话佛法，多做功德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， 也为自己的本性佛性做一点事情，从而提高自身境界，改变命运。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，如有任何不如理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请诸佛菩萨慈悲原谅。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，感恩大家。
下面让我们欢迎陈同修与我们分享。备受病苦折磨，一度怨天尤人的陈同修，通过心灵法门，身体疾患全部康复，改变命运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学佛后才有今天的我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诸佛及龙天护法，感恩无慈悲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台长，感恩法师们，感恩全世界的义工佛友们。我在外人的眼里有儿有女，物质条件又好，小日子可以说是过得滋润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不学佛的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。内心的恐惧，整天的疑神疑鬼，动不动就想哭，全身一身的毛病，尿频尿急，15分钟半小时就要急着上厕所，下身无名的疼痛或是抽筋，下体还奇痒无比，真的是痛苦难堪。每一次来例假时的不舒服极其疼痛，无名的怨气，为一点点小事就跟先生吵架，可以说小吵天天有，大吵369，还有轻易的就是把孩子人工流产掉。等生了二胎后，我的下半身腰以下的部位好像不一直不是我的，整天的酸痛像有无数的虫子在爬一样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双膝跪在凳子上稍微好一点，但没过10分钟又开始了，那种痛苦只有自己知道。当时还影响到了尾骶骨，特别是晚上起床上厕所，根本就无法站直，一个手扶着柜子，一个手拖着后腰部，慢慢地移动到洗手间。这样的日子真的不是一个正常人所能忍受的呀，眼泪经常止不住地往下流，每天都在怨恨和不满中度过，经常以泪洗面，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我的一样。再有就是顽固的皮肤病，记得在10岁左右，两个小腿上多长满了一块一块的东西，奇痒无比，一抓就出血，而且是整块整块的脱落，皮肤溃烂。父母亲带我走访了好多的医院，哪里有好的皮肤专家就诊就去哪里看病，但都没有看好，用了很多的土办法也没有好。随着年龄的一点点长大，后来发展到两个手臂上、脖子上、脸上等等，吃了很多的中药，过好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复发，就这样陆陆续续没有间断过。在这期间也吃了好多蟾鱼、蛇等小动物，只要说是对皮肤病有好处的，父母亲都弄给我吃， 现在想想真后悔啊，伤害了那么多的小动物，罪孽深重啊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像我一样无耻与无愚昧，请观世音菩萨及十方三世诸佛龙天护法慈悲原谅。幸运的是，在2012年8月，我接触到了心灵法门，在此殊胜的日子举不胜数，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。是菩萨的慈悲，是师父的谆谆教诲，让我从苦海中解脱出来。如果没有心灵法门，真的也没有我的今天。现在我身上的毛病，尿频、尿急、痛经、忧郁症等，随着念经也在不知不觉中好了。记得2015年参加新加坡法会前，整个脖子的发的满脖子多事，但参加完法会回来，我脖子上的皮肤病好了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台长。刚开始念经的3个月左右，菩萨慈悲就托梦告诉我，叫盆骨骨折，下半身将是瘫痪在床上的。当时不懂，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是很害怕，但还是努力的念经许愿放生，一刻没有松懈过。是菩萨慈悲帮我躲过了一劫。随着学佛的不断深入，知道了因果报应，知道了生命的无常，轮回的可怕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再次深深的忏悔，在修心灵法门的第二年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得肠癌，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消瘦了20斤左右，但每一次的体检指标又都是正常的。我坚定信念，不敢懈怠，只有相信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才能得救。我还是运用观世音菩萨的三大法宝，许愿、念经、放生，许愿终身吃全素，今生今世跟着观世音菩萨妈妈修心修行，永不退转，并许愿放生10000条鱼，小房子21张一波一波的往下念，只管耕耘不问收获。到目前为止身心健康，身体没有动过手术，菩萨慈悲又帮我躲过了一劫。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，感恩师父一次一次到梦里来加持。很惭愧，文笔不好，无法难以将心中的感情感恩之情写出来，只有默默的许愿今生今世跟着观世音菩萨和师父修心修行，一门精进，永不退缩，自度度人，弘法利生，做好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救度有缘众生。祈愿还没有学佛和闻到佛法的佛友们能够努力精进修心修行。再一次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诸佛及龙天护法，感恩恩师卢台长。以上分享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还请诸位佛菩萨慈悲原谅。感恩所有在场的法师们、师兄们、佛友们的聆听，感恩。
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纽约的任林清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让全家受益，利益社会，是真正的方便解脱般若法门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，各位尊敬的法师、佛友、同修们，大家好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学佛过程中的感悟和体会，如果分享中有不如理、不如法的地方，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，请护法菩萨原谅。在2014年9月，我有幸参加了卢台长的纽约法会，觉得卢台长开示非常有道理，帮佛友看图腾又可以那么准确地指出佛友身上的毛病，感觉非常神奇，让我心服口服。第二天我就拿起经书开始按照心灵法门方法去念经做功课。平时我每当我洗脸的时候，鼻子都会流大量的鼻血。我通过念诵礼佛大忏悔文，真心忏悔，求菩萨消除我流鼻血的业障。一个星期后，我的鼻子居然真的不再流鼻血了，医生开的药膏也一次都没有再涂过，这大大的增强了我对心灵法门的信心，继续做功课。后来头部长了一个小疙瘩，家庭医生说可能是皮肤癌，我非常担心害怕，我跪在菩萨面前许愿，终身吃纯素，远不杀生，并且坚持放生和念小房子，祈求菩萨保佑我可以大事化小，消灾吉祥。后来我去看了皮肤专科医生，医生居然说这是小儿科，花了几分钟做了割除手术，涂上消炎药膏就没事了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让我通过许愿、放生、念经、吃素，化解了一个关节灾难，让我身体健康。2015年，医生查出我有甲状腺结，如果再大就需要动手术，并且每一年都需要进行检查，但我一直没有感觉不舒服，没有去复查，也没有吃药。今年再去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说几年来甲状腺结不但没有变大，反而有缩小的迹象。我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，正因为我吃纯素，甲状腺结才不会长大。我的儿子跟着我吃素念经，我帮他念小房子给他的药经者，治好了他的内痔疮，学习成绩也提高了，并考上了天才班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持庇佑。我爸爸5年前 得了肠癌，做了切除手术。他虽然还没许愿吃全素，但一般都是跟着我吃素。我帮他放生、念经，转让功德给他。如今他平安度过了5年复发风险期，现在各项指标都正常，癌细胞几乎是零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师父说过，一个人学佛念经会庇佑到家人。通过5年学习心灵法门，太多灵验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，让我真正体会到学佛改变命运，与信佛、拜佛有着根本的区别。通过学习白话佛法，听师父节目录音，让我慢慢开启智慧，深信因果定律。没学佛之前的我是一个执着、斤斤计较、唯我独尊、不与别人交流沟通、不愿意付出爱心帮助别人、自私自利、经常与家人争吵的人。现在我改变了，我肯低头放下，不再执着，广结善缘，愿意去帮助别人。我每天都很开心，法喜充满，对人生充满了希望，家庭也和睦了。这让我真心体悟到，只有学佛才能改变命运，唯有愿菩萨的智慧才能化解人间的烦恼，让人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心灵法门完全不是迷信，它完全是一种让年轻人能够开悟，懂得人生生活，能够有智慧，能够懂得怎样爱护现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，爱护自己的国家，爱护自己的人民，懂得怎么样生活，懂得化解冤结的一个很好、很殊胜的法门。心灵法门是一个方便法门、解脱法门、波罗法门。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把我们抛弃，但是唯有这位卢军宏师父远远不会抛弃我们。真心祝愿每一位有缘人都能珍惜自己的慧命，珍惜机缘，跟随观世音菩萨和卢军宏台长一门精进学习心灵法门，从而得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了脱生死。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给了我慧命，感恩善知识对我的指点和培养，感恩家人对我的支持和帮助，感恩大家的聆听，感恩一切。
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纽约的黄彩南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令低智商的儿子神奇康复，全家受益，真实不虚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护法菩萨，感恩恩师罗俊宏台长，感恩今天有机会和同修们一起分享我学佛五年的心得体会。我出生于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是佛缘让我和妈妈有幸参加了2014年9月纽约法会。法会所见所闻让我非常震撼，深信不疑。法会后我决定立即念经念小房子超度我流产的孩子。通过学佛念经，我的家庭生活、身体、孩子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。前几年我血压一直偏高，医生要我坚持吃药。学佛后我把功课大悲咒从27遍增加到49遍，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血压恢复正常，不需要吃药。现在我的血压正常了，医生说我不需要吃药了，连医生都觉得奇怪。多年以来我身体右边坐骨神经常常会发作，一发作我就痛得要死，躺在床上无法翻身，无法下床下楼梯，痛不欲生。学佛后我许愿放生和现身说法，小房子一波一波的念。自从念经以后，我真的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发作过了。通过念经，我的泌尿科也完全恢复正常了。除了我自己的身体，家庭和也有很大的改善。变化最大的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中有威廉先生，是个低智商的孩子，他一直在一个特殊班上课。2017年我和父母儿子住院新加坡法会，法会时在机场等待着师父的到来，那一天人山人海，我们离师父的通道是最远的，前面坐满了手挽手组成人前的护法师兄。我们只想看看师父，不管奢望能够跟师父握到手，哪知道师父冲破护法师兄人群向我们走来。师父握住我儿子的手对我说，你要帮他念很多小房子。我除了说谢谢，感动到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新加坡法会期间，我的母亲也看到了观世音菩萨两次。新加坡法会当天，我一想起师父和我们在机场上的那一幕，我止不住流泪，眼泪直流。我为儿子许愿了500多张小房子，至今为儿子放生了2万多条鱼，甲鱼大约350只。从2017年到现在，我总共帮儿子念诵了1000多张小房子，儿子的变化非常明显。最开始好几位老师反映孩子最近好乖好听话，到后来儿子已不再自娱自言了，竟然还会帮我做很多家务。最后来他去上班了，而且夜晚他自己能独自回家了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。学佛后还有很多诸幸的事情发生。2015年有一天下班后开车撞到了前面的车， 把对方的后灯撞凹了。我一直说对不起，让他把我的电话和车子保险等全抄下。回到家马上开始每天念姐姐咒。一个月后，对方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他的车子修好了，叫我不要担心。我感动得要哭出来，这名灵验的经文让我永不放弃。从那天起，我天天五点不到之前都起床念经。2016年中到2017年年底，我先生照顾他病重的父亲，基本上都不在家。我一周上班5天，同时还要拼命地完成许愿的3000张小房子，每天精疲力尽，头发掉了一地。妈妈怕我倒下，结缘了几十张小房子给我。我父母和我的婆婆都修习心灵法门了。2017年年底至2018年开始，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，全身无力，走路都走不动。我吃了很多中药，吃了还是一样，但我还是坚持每天5点不到就起床念经。今年6月份，我开始去观音堂值班去学习经验。大概2周后的一天，我突然感觉到整个身子轻飘飘的，人全部空掉，5脏6腑都没了，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开心，精力恢复，走路轻快，念经的速度又加快了。想起1周前，我和同修们去放生了3只甲鱼。如今身心俱变，法喜充满，应该都是我去观音堂值班之后菩萨和师父慈悲加持的结果。2016年，我终于有机会成为了卢俊宏台长的弟子。拜师当天，师父在弟子开示时说，你们回家都会有好事情发生。法会过后的不几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黑板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，只见一个人用粉笔擦擦掉了我一半，在我的意识中好像擦掉了我一半的业障。梦醒后觉得很开心，现在只要我一有空，我会上街弘法。星期六我会带些素食去学校共修分享给佛友们，但我做的远远不够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学佛后不时的在梦中得到卢台长的加持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点化，让我始终坚信信心的修习心灵法门。不管修行路上多么的艰难，多么的苦，我会永远跟随师父。一门精进，永不退转。以上是我的分享，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菩萨护法原谅，请师兄们批评指正，感恩大家。
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洛杉矶的王义冲同修与我们分享，通过心灵法门3大法宝挽救濒临破裂的婚姻，保佑先生神奇免除牢狱之灾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恩师慈父卢金红台长。弟子来自洛杉矶，今日怀着感恩的心，把去年亲身经历的运用3大法宝让濒临崩溃的婚姻起死回生，并且帮助先生免除牢狱之灾分享给大家。 希望我的分享能够让更多的有缘人增强学佛的信心，并且自度度人，帮助更多的有缘众生。我的分享中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原谅，请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原谅。2018年3月，先生的孩子，也就是我的继子，来到美国，家里陆续发生了许多古怪的事情，家里的电器家具先后坏掉，先生莫名其妙的暴瘦，同修梦到我不好的梦境。继子的原生家庭全部信基督教，他的外婆生前和我先生的冤结非常深，10年前外婆忧郁症自杀身亡，之后的10年他自己的家庭就一直没有平安过，他的妈妈几次骨折，外公腰部受伤，他自己学业出问题，性格极其内向，几年呢都待在家里不出去工作，也几乎不与人交流。我自己同时梦到了老太太模样的药精者，作为一个修学心灵法门5年的学佛人，我知道无缘不来，一切都是缘分所导致，师父教导我们要用欢喜心去接受，修行的境界就会上一个新台阶。真心感恩观音堂的师兄们一直在鼓励着我引导着我，于是我决定用三大法宝面对一切困难。3月28日许愿放生5000条鱼，许愿108张小房子，并且给继子的外婆送小房子，当晚晚香打卷，这是继子来美国近1个月佛台第一次香打卷。我跪在佛台前泣不成声，我知道菩萨和师父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。之后几乎每天早晚香都打卷，感恩菩萨妈妈始终在我们身边不离不弃。更大的考验在后面，感恩6月底几年来一直支持我学佛的先生像着了魔的一样反对我学佛。7月，先生变本加厉提出分财产分家分衣食住行都分开，甚至离婚。我知道一切都是业力显现，所以全部接受，和小师兄儿子一人一个睡袋，睡在客厅地板上，每天2人一起念经读白话佛法弘法，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到，反而更加坚强。我每天坚持给先生念心经解结咒送小房子放生，希望能够化解冤结，哪怕缘分尽了也要好聚好散。我向菩萨妈妈发誓，无论经历什么磨难，跟随菩萨跟随心师父修心的心永远不会改变，我会弘法度人直到生命的尽头。8月6日先生突然变了一个人，灵性上升，像发疯一样用椅子砸我儿子，儿子不得已打了911，不到1分钟几台警车来了，警察把先生铐上手铐带走。当天下午付了保释金出来，虽然我和儿子没有起诉，但是美国的检察院仍要先生1个月后出庭受审，估计2项罪名一定成立的，家庭暴力和蓄意伤人。2天后我和儿子搬去了亲戚家，伤心无奈之下我去律师事务所办理了委托离婚手续。心经上说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我想既然缘分尽了，那就随缘放下，也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搬出来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弘法度众中，去观音堂值班，去参加师父的法会，非常充实。此后我又给先生送了2波21张小房子化解冤结，还练了2波7829心灵密码化解冤结。没过几天先生找我谈话，态度180度转变，恢复了他原来的样子。 八年来，他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表示不愿意离婚，想挽回婚姻，再也不反对我学佛修行，不限制我的财务自由及弘法参加法会的自由，再也不讲任何不如法的话。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，让他悬崖勒马，迷途知返。儿子也说，如果今天我坚持离婚，就是把他往苦难的深渊推。我们学佛人有慈悲心，不能见死不救。考虑再三，我撤回了离婚申请，决定给先生一次机会。先生本身性格善良，也很有佛缘，他这段时间失控的言行是因为有灵性在他身上，根本不是他自己。我祈求护法神慈悲原谅他，也会不断的念经多做功德，把自己的部分功德转给他，消除他前段时间不如理不如法的言行所造的业障。弟子真心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如果不是修行心灵法门，不是听师父的话，忍辱消业，这个家一定解散了。感恩菩萨的加持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兄们的鼓励，濒临崩溃的婚姻起死回生了。紧接着还要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，在9月6日，先生要去法庭接受审判，按照律师的说法，一定会判刑，可能是3到6个月的监禁，以后还有一系列的麻烦，是否能保住美国身份也是个问题。先生已经做好了回国的打算。我静下心来思考，我今时今日能在美国这么自由自在的学佛弘法，都归功于先生的特殊人才移民，饮水思源，真的很感恩他。这个劫难我一定要应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帮助他度过。8月23日，大势至菩萨圣诞日上头香，我许愿祈求菩萨保佑先生能平安化解这场官司。我许愿108张小房子给先生的要经者安排放生，并且把我连续半个月几乎每天早晚去弘法的功德的1/3转给先生，化解导致这场官司的冤结。9月5日，开庭前一天，我们接到了律师的电话，说检察官撤诉了。连老外律师都说不可思议，这是几乎不可能的。我跪在佛台前泣不成声，望着菩萨妈妈慈悲的笑脸，我心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，菩萨对我们真的太好了，真的是有求必应。对不起，希望通过我自己今天的亲身经历的分享，能让更多的有缘人坚定学佛修行的信念，相信菩萨，相信师父，相信法门。请记住，黑暗的时候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光亮，任何时候不要放弃，因为我们有最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做我们最坚强的后盾。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那一点点的光亮，照暗黑暗的天际，做菩萨和师父的千手千眼，给更多人带去光明和希望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家。